我们继续哈，383页，十方佛土等啊，他说聚其同者而言，这个同者是同样演说这个一圣法的这个佛土，根据这个而说，十方啊佛土中啊唯有一圣法，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呢，意曰佛意也啊，这是曰这个佛的本意。佛的本意当然是要众生啊通通都成佛啊，他绝对不是说只度众生成阿罗汉成这个辟支佛啊，佛的本意不是这样子。佛的本意当然是要一切众生都能够成佛啊，所以就佛的本意来说啊，当然只有一圣法。又根据啊众生的条件通通具足，那么这个佛啊就说一圣法啊。一圣法者，什么叫做一圣法呢？说不缘教缘故，不啊。那么在娑婆这个世界来说啊，有这个华严部，有这个阿含部，有方等部，有般若部，有法华涅槃部，通通都是圆满。那个不圆跟教圆啊，教圆的话呢还有好几个部，对不对啊？这个华严里面有这个圆教，方等里面有圆教，般若里面有圆教，可是真正谈到不圆的只有法华啊，只有法华，对吧啊，是纯圆独妙，没有那个煎蛋对蛋。所以不但要教缘，而且要不缘，这个叫做一圣法啊。无二亦无三者，这一句我们前一堂课啊念了这个法华文句的五种释义里面就有两种不同的解释啊，两种不同的解释。所以无二亦无三呢，曰教，第一种解释是曰教，就这个藏通别圆这个教的部分来说啊，则无通教半满相对之二，针对这个通教，通教是四教里面化法四教里面的一个，这是曰教来解释啊，没有通教的半满相对的这种二，没有这个三藏教里面的这个声闻缘觉六度菩萨的这种的三圣，这个叫无三。那么这样的解释呢是曰教释啊，就化法释教的部分来解释。无有余圣啊，无有余圣这一句呢是指的是这个长行文里面无有余圣，我们看这个在第一啊法华文句里面的第一种五种里面的第一啊，第一个释义里面的第四二之九啊文句第一，第一个释义里面的第四啊，舍利弗，如来但以一佛身故为众生说法，无有余圣。接着又说若二若三，那么无有余圣的这一句啊，在这个382页的这个释教仪的仪文里面没有这一句，对不对？没有这一句啊，十方佛土中唯有一圣法，无二亦无三。可是呢在法华经的长行文那里有说无有余圣。智者大师解释这一句这四个字，我们回到383页啊，第四行这里无有余圣，长行文啊，方便品的长行文无有余圣这一句话，即无别教，即缘入别也。这个刚刚我们解释过了，没有别教的有余，就是还要有缘入别，那就有余啊。现在讲无有余圣，连那个别教的这个缘入别都没有啊。那么这个就是曰教释。 无二无三，曰教士。再来曰不，智者大师在他的解释里面确实有这样的两种啊，第一种是曰教，第二种是曰不啊。曰不是的时候，则无般若不所待之二啊。般若不呢是圆教啊，正说圆教，代说通别，通别这个二，它是所待之二。无方等所对之三，方等是四教并谈，除了圆教以外还有藏通别三教，但是呢它是相对的，没有开显啊，各说各的，无方等所对之。那么方等部里面有带了一个藏教，就含摄了陆院部里面的这个藏教了，所以陆院不必说啊，只要没有方等部里面的藏教，那么那个陆院也被排除了，也无了。二书之别，二书就是生书方等部，熟书就是般若部。在这个二书里面，方等般若里面都有别教，这个别教即则盖华严，因为华严里面呢、是圆兼别。二书里面既然有别教被这个说是无有余胜，把别教排除，那么自然也包括了华严里面的别教，所以这个二书之别啊，则盖华严啊，就是包含华严的别教。唯依佛圣故云教义，因为他的结论是唯有依佛圣，所以称之为教义。再看记，此是教义啊，解释这个教义。十方佛土啊，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据其同者而言，什么意思呢？为虚空无边啊，世界诸佛国土亦复无边，无量无边呢、其中的化导呢，是各随机宜。可见的有这么多的这个国土，无量无边的国土，佛国土，这个化导啊，当然要各随机宜啊，众生的根性看是什么样的根性啊，或以一圣而备下，那是讲一佛圣；或以三圣而应诸，诸就是众多，来应这个众多的不同的这个根性的众生。用三圣，经云十方佛土啊，通通都说这个一圣法啊，是据其同演一圣法者言也，就是把那些十方佛土里面演说三圣的这些佛土就不包括在里面啊，凡是十方佛土中演说一圣法的，那么就含在这个寄送这个里面。二曰佛意，就是为诸佛的本意啊，唯一一圣佛道，王于所化之土也。这个王啊，是成就这个法王，这个地方用这是王字动词，对不对啊？这地方是不是应该当动词来解释啊？不是名词。如果是法王啊，那是名词了。王与这个所化之土，这就是动词啊，就是成就这个法王的这种教化的这种事业。那么是一圣佛道啊，用一佛圣啊，所以呢，这个十方佛土啊，是指的是两方面。啊，一个是排除那些三圣的教法，啊，是把这个一圣的这种教法的这个佛土啊涵盖在里面。第二呢，是据佛的本意，佛的本意那就是全部的这个佛土啊，都是要这样子的，啊，只是因为众生根器啊是比较不适宜，所以才讲三圣。 我的本意是一定是通通要讲这个一佛身啊。无二无三呢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呢就法华四教这一部分，就是藏通别圆来解释的啊。通教呢里面有通前藏教的这个半自教，通后别圆的呢是满自教。精经独妙，精经指的是法华经，法华经是独妙，绝诸对待，没有这一些半满的对待，所以它故无半满相对之二。法华经没有半满相对之二，精经但为教大菩萨，故无声闻弟子啊。无三藏教里面的藏教里面的三圣也，因为三藏教里面有声闻有缘觉有菩萨，这个菩萨是六度菩萨。别教无有余圣啊，那个一句是专门是针对别教的，别教但为即行菩萨及一类缘机入别历劫修行次第行部法门啊，是指的是这些。那么这些呢也要排除，在法华经里面也没有啊。所以呢即行菩萨呢是累积所行的功德的菩萨，那么另外有一些菩萨呢是入这个别教去历劫修行，就是次第啊，次第的修行。行部呢就是跟这个行部门啊，跟圆融门啊是相对的啊。圆融的话呢，只是圆教；这个行部的话呢，就是别教啊。它是行列布置啊，就是次第修行啊，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即行菩萨呢，也是累积这个所行功德的一种菩萨，这是都是别教啊。别教即行菩萨，行部的法门，次第的修学啊，这是别教。那么都是无有余圣这一句话里面就把这个别教菩萨排除了啊。精进圆修圆证，故无别教即圆入别之余圣啊。圆入别就是别教被圆教所解啊，就是这个意思，没有这些余圣，不需要这些啊，余下来的这些过程都不需要。圆修圆证的菩萨就不需要这些缘入别啊等等的，这不要啊。那么这个无二无三的越教的解释，现在第二种呢是越部啊。精经啊非对，这个对啊指的是方等，无非方等之对啊，我们加几个字啊。那么非带的话呢，非般若之带啊，非般若之带啊，因为般若部啊是圆教正说圆教带说通别，方等部的话呢是四教并谈，但是呢圆偏啊，圆教跟前面三教的偏教是相对的啊，所以无方等之对，非啊非方等之对，非般若之带啊，就是无二无三。精经啊非对非带，就是法华经啊啊，既不是方等的对，也不是般若的带，是纯圆独妙啊，故无方等中啊，方等中啊，方等所对之三呢，我们也可以加几个字，就是带啊。又方等之藏色三藏，就是方等中啊，因为四教并谈嘛，方等部里面就有藏教了。色三藏教里面啊，三藏教是但说藏教啊。既然方等部里面的藏教已经列出来啊，把它排除，那么这个入院的这个三藏教就不必说，当然是排除。 啊，所以设三藏教啊，入院的三藏教。二书中之别，就是生书跟熟书，也就是方等跟般若里面都有别教。这个别教排除，那么也含摄了华严中的别教。华严是圆兼别，可解啊，很容易理解啊，容易懂啊。下面看背，辩额曰啊，辩额是少坛师哈、啊，少坛师的辩额，具其同者这一句啊。啊，既然讲具其同者，是更有不同者矣。十方佛土中说具其同者，因为有两种解释嘛。啊，十方佛土中啊，同言一圣佛法的这个集注的解释啊，有两种，一个是具其同者，啊，都是言一圣佛法的；另外一个是具佛的本意。据佛的本意没有什么争议的啊，佛的本意一定是要讲一圣法的。但是据其同者呢，这个辩额师啊，这个辩额啊，这位少坛师啊，他就有意见了。他说：“你既然讲据其同者，那么似乎还有不同者，认为这句话可能认为啊不太妥当啊。十方佛土难道还有不讲一圣法的不同的吗？啊，现在这个师位。”浅居士啊，浅居士啊，认为啊，佛意则无不同，佛的本意是绝对不会有差异的，有不同的情况的。佛的本意一定是要讲一圣法，希望所有的众生都能成佛啊，这是佛的本意，则无不同。经论机编，集注特加词语。论这些众生的这个立场上啊，众生有的不堪听闻这个依佛生的大法啊，所以呢是确实有这种的啊，不能够演说一圣法啊，只能说三圣法的这种情况啊啊，所以记住呢特别啊加了这个这一句话啊。例如他说古燃灯佛，古时候啊，受记释迦牟尼佛成佛的那一位这个燃灯佛啊，尚不说法也。燃灯佛没说法，视现神通，他会这个受记啊，替释迦牟尼佛受记，但是呢，他没有说法，为什么呢？当然是众生的根基的问题呀、啊。所以还有这种的啊，连法都不说了。你说他演说一圣法吗？一佛圣吗？当然没有啊，所以是有不同的情况的啊。辩额又曰：一圣法应是言啊，众有师权无不显实啊。这个谈到一圣法的时候啊，应当还可以加上这个注解，加上解释啊，说虽然有师权，师权就是三圣法。讲三圣法叫做师权，但是呢最后呢法华经要显实，对不对啊，通通都有显实，应该要这样加上去啊。说三圣法又经过显实，那是娑婆世界就是这样子啊，啊，释迦牟尼佛就是这样子啊，故言唯有一圣耳。所以释迦牟尼佛虽然讲了三圣法，但是他最后开权显实，所以说他唯有一圣法也可以啊，最后只要开权显实就可以啦啊。所以呢这个唯有一圣法里面应该要注明纵有三圣，只要有开显也算是一圣法，对不对？这笔账要这样算啊，只要经过开显了就变成一圣法了。他过去所说的三圣，他自己加以这个开权显实啊，所以这个是辩额啊，认为啊，这一圣法里面应该要加这样的注解，这个范围啊可以放宽一点啊。说了三圣法经过开权以后，就算作一圣法。 如同释迦牟尼佛在此土啊所讲的法都是这样。故言唯有一圣耳啊，开权了以后，无有余圣这四个字啊，经记中无，在法华经的记诵当中是没有无有余圣的这句话，而是在前面的长行文中间才有啊，无有余圣。那么智者大师解释无有余圣呢，就是没有这个别教。所以他说哈，准经记中啊，准法华经的记诵当中啊，并无无有余圣的这样的句子，在记诵里面没有啊。而书藏出，这字要不要念藏是吧？啊，就是多余，多余的意思啊。好像这个书指的是文具了，法号文具。法号文具在解释的时候呢，在记诵的地方他解释，解释的话呢，好像记诵里面没有啊，可是他解释有啊，那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乃反文，这个反字啊，应该是这个反，返回，返回到前面的长行文，所以这个反字啊，跟这个反字是可以通用的啊，返回到前面的长行文。这个藏出啊，就是多余出来，是吧？多余出来的啊。那么法华文句在记诵的地方的解释看起来好像是多余出来，因为记诵本身没有这个 无有余圣嘛啊，而他解释的反而有了啊，文句有了，他是返回到前面的长行文，拿到记诵这个地方来解释，是这样子的意思啊。所以呢，他说乃反文，返回啊，返回的文字啊，以是啊，记诵里面唯有一圣的这一句句子啊，来解释这个唯有一圣的，唯有一圣，唯有一佛圣，这个记诵是有的，无有余圣这个是记诵是没有的啊。他是把过去这个前面的那个长行文里面的这个无有余圣拿到这个地方来解释唯有一佛圣。补出别教，加以补充啊，是没有别教的意思啊。藏出啊，应该是指的是这个，就是经的长行文啊，经的长行文，这没问题哈。我们已经把这些资料通通都抄出来了啊。前面长行文里面是有那一句的。啊，后面记诵是没有这一句，可是呢，他文句有解释啊，就是返回到前面的这个意思啊。正直是方便，但说无上道。那么这个根据前面382页这个地方呢，这是行义，对吧？382页这个地方啊，释教义的疑文啊，这个地方它下面是行义。可是在法华文句刚刚我们对照过是教义，对不对？是教义啊。我们回到385页啊，文句五五月卷五上的啊，文句卷五上月啊。那么这个是在文句的中侧啊，744佛陀教育基金会的版本是上册738，佛陀教育基金会的这个版本啊，上册的738。好，他解释这个正直是方便，他是这么说的：五圣啊是取，而非直啊，不是直接的，不是正直啊，通别偏旁而非正啊，五圣是取。通教跟别教呢，都是算偏教跟旁教，并不是正教。经皆舍彼偏曲啊，偏旁以及弯曲啊，但说正直一道，就直接说原教。那么这个是法华文句的解释啊，书指的就是文句，文句呢把这一段的记诵啊 据说编，根据里面但说无上道的说这一边而判属什么呢？教义，因为这里面有但说无上道啊，从说的这边去判它是教义。经据道，就是地观大师的释教仪啊，现在是根据这个道，但说无上道的道，道是能通的意思，道是能通的意思，故属于行义，他把它改成行义，啊，也通了，啊，也通。好，我们翻过来啊，386页，此是行义啊，这是解释这个行义的部分。为五圣啊，是如来取巧随仪之说，仪就是机仪，也就是代表众生。随顺这些机仪啊，这样的说无声啊，而非正直之谈啊，正直之谈就是一佛声。又令二圣断烦恼而证菩提，离生死而得涅槃，皆是取而非直意。佛讲给声闻啊所听的这些教法。断烦恼证菩提，离生死得涅槃等等的这些教法呢，通通都是取非止，通别偏旁等者，为通教是旁为二圣正化菩萨，但是旁为二圣啊，通教里面还有二圣啊，别教呢偏为菩萨，偏为菩萨当然他只是但中之理，或者出二边中道之理，所以叫做偏。但中之理啊，就是啊出二边之的中道之理，这就是但中。但中就是啊，要出超越了这个空，超越了假以后，才能够啊这个去修学中道，所以在璎珞经里面啊，这个三观呢，就是要这样修法啊，那就是别教菩萨的修法啊，先修二谛观，先修什么呢？从假入空，第一步先修这个，对吧？然后再来呢，从空入假，他这个修行啊，是这样的啊，分开来。次第的修学的，这个别教菩萨的修行啊，所以别教的修行啊，它是淡中之理，就是要空出空假以外的这个中道之理啊，所以是偏菩萨啊，偏菩萨，故云偏旁而非正，精进。舍彼通别之偏，五圣之躯，但说纯圆，正直一道，即无作之妙行也。啊，无作，圆教的这个菩萨，啊，世事即理，所以圆教的修行啊，都是不是因缘所造作的，无作啊，妙行。即无作之妙行也。后为书啊，视此文为教义，或者有人说文句啊，书就是文句啊，法华文句啊，解释这个这一段文字啊，这几句这个偈颂啊为教义，经何言行义啊？那么地观大师的这个释教义啊，为什么会说这个是行义？故云啊，所以呢加以解释说，书啊据说法的这一边来解释啊，是属于教义，以圣人言说名教故啊，佛的这个言说就是教啊，经从道有能通义， 固属于形意，也通啊，啊，以形啊去境，与道能通啊，其意同也，啊，它的意义啊是相同的啊，就是形啊是去境啊，进去或者是啊进去，形就是进去，趣味的趣，进去形。道呢是能通啊，这个意义呢可以相通的啊，所以这个地方哈、啊、教义啊，法华文据说是教义、啊、现在地观大师他说是行义啊，这都没什么关系啊，可以相通啊。再看这个脊柱，但为菩萨者，这是讲仁医啊。但为菩萨这一句呢，是在方便品法华经方便品里面是长行文啊，有这个但为菩萨啊，越佛意啊，就佛的本意来说，但为菩萨。佛的本意是指教化菩萨，而且只讲于佛圣啊，这是佛的本意。据习方便，可是呢，根据释迦牟尼佛之前所讲的啊，从入院以后到方等到般若等等的。啊，根据过去法华以前啊，所有的权巧方便啊，是什么呢？是教化三圣。过去在权巧方便的时代啊，教化三圣。现在到了法华，同一个菩萨了，只教化菩萨了啊，没有二圣了。故云仁义啊，才有这个仁义啊。因为过去方便全巧教化三圣，现在到了法华会啊，通通这些根基呢，通通成熟了啊，只教化菩萨，不教化二圣，所以叫做仁义啊。看记，此是仁义，解释仁义，为约佛十义。虽复说三圣，但为化菩萨啊，虽然现在又说啊，这过去啊说了什么，过去说了什么，其实但是为了教化菩萨，还提到过去的这个教化，在法华经里面确实啊，这就是开权显实啊。提到过去教化三圣的事情，现在要只教化菩萨。那么然据昔日以权巧方便说地缘度法三种法啊，四地十二因缘六度化上中下人，那么在三藏教里面啊，根性最钝的就是声闻，跟他讲四谛，中间的中等根性的跟他讲十二因缘，就是缘觉，那么根性最利的就跟他讲这个六度啊，就是菩萨。然而在席可有三圣人别，三圣人的这种差别，在今同一菩萨因人也。到了法华会的时候啊，没有这些二圣，只有菩萨，这个叫做仁义。接着看是礼义啊，世间相常住啊，那么本来还有四法住法位啊，四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啊。好，十戒依正格律差别之相名四见相，十法界，十法界就有四圣啊，就有六凡，种种的差别，对吧？四圣里面也有差别，六凡里面还有三善道、三恶道，都有差别。那么依报跟正报又有差别啊，正报是有情，依报是一切的这个气世间等等的。依报当然也是指这个自己以外的友情，也可以算是依报的。 各位是不是啊？
除了自己以外啊，别的友情在我的立场上来讲，你们别的友情是我的医保，只有我自己这个身心是自己的珍宝，是不是这样？
对吧？我这样讲没错啊，
应该是这样。医报的这个情形啊，就是要这样解释的啊。除了山河大地、房屋、汽车、种种的物质之外，其他的众生对我来说也是我的医报，
是不是这样啊？医报的这个解释是应该是这样子的，各位去查查看好了啊。
隔离差别之相，千差万别。名为世间相啊，世间的事事物物啊，以机理故，当体即理。这个理是什么呢？就是实相之理，是真如，就是实相。每一个事事物物，每一个众生，当体即理啊，这是天台圆教的说法啊。事和理啊，是同一个体，悟了的人就看到了是就是理，迷了的人看到了是就忘了有理，对不对啊？迷悟的差别就在这里啊。以即理故，皆常住也。所以呢，事见相啊，都常住啊，这是针对悟了的人讲的。若乃情见。如果是众生的情执去看这些事件的相状呢，这怎么样呢？生灭牵流啊，看出来的是生灭牵流啊，动荡不安啊，变成这样。
扩而情妄，扩而啊，是好像开脱广阔啊，突然开脱出来。开脱，把这个自己的这一种的迷情啊，把它这个开脱出来啊，让它这个变成很宽很广这样子的情形啊。那么这个情执啊，通通都亡。这个妄跟亡啊，古人是可以通的啊，就是亡就是灭掉啊，这个妄啊。这个跟这个王啊可以通用，对吧？啊，王学长，啊，没问题啊。
所以呢，能够把自己的心胸啊，让它宽广、扩大，就是自己的认知上啊，种种的把它突然改变啊，不要有那种的情执啊，不要有那种的执着啊。那么把这一种情执啊亡掉啊，就是断除掉，这诸相就常住了。所以悟了的人看到的世间相是看到他理的这一面啊，就常住啊，也就是事即理，理即事啊。好，此处这个常这个字啊，即即性。世间相常住的这个常字啊，它是即性，就是性体，诸法的性体，也就是真如，也就是实相，指的是这个常，而不是一般平常所说的对这个无常所说的常，不是。一般常跟无常是对立的，对不对啊？常就是非无常，无常就是非常嘛啊，变成是对立的啊。但是这个地方的常字啊是即性，就是不离开性体真如实相，不离。所以呢，非常无常并不是一般世间所讲的互相对立的对待的这种常跟无常。这里的这个常字啊，是跟真如跟实相是相即，所以叫做常。平常我们讲真如的时候，或者讲这个法身，或者讲这个般若，或者讲解脱等等的啊，具足常乐我净等等的， 那个常是指的是本体，那离体，离体上的常跟一般世间的那个常跟无常相对立的那种常意思不同啊。所以他这里讲非平常啊相对待的互相对待的这个常跟无常，言偏意远。所以这个地方世间相常住的这个常字，虽然会让人可能会产生一种啊跟无常对立的这个常，但是它的意思是圆，是圆满，是真常，并不是常无常对立的常啊，叫做言偏意远，思之未已，就是这个地方所说的这一种的，是这里所说的，就是这个这一种的常啊，是圆常，圆满的那个常，是真常啊，不是对立的那种无常跟无常对立的那个常，不是啊。学者于此啊，以解慧耶啊，要去理解啊，要去体会啊。不要把这个常字解释作跟无常对立的常啊！好，再看这个记啊，此是理一，这一句记诵是解释这个四一里面的理一啊。为若四圣若六凡，这个若字啊，也可以解释作或或，可以吗？啊，可以解释哈，这个若字啊，可以解释为这个或啊，这个文言文确实是很困难啊，很多人啊有跟我讲，说这个自己看啊文言文啊真的很头痛，很多人没有学过文言文，不是学的不多，也不是没有学过，学的不多，看文言文真的，我说我也有这个问题，还好了还。勉强还可以，但是呢少部分的地方看来还是会有问题的啊，这个地方还可以了啊。若四圣若六凡，就是或者四圣或者六凡，就是十法界啊，或者是国土之依报啊，或者是众生的正报，比比数形异状啊，每一种每一种哈，不同的形，不同的状，数也是不同的意思，意也是不同的意思哈，不同的形模样啊，不同的状况，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世间相啊，千差万别啊，以及理故啊，每一法的当体就是理，所以即理故，所以呢相皆常住，这些世间相千差万别的世间相通通也常住了，因为它都是理啊，理常住，这些相也常住啊。是则鸟鸣花啸，风动尘飞，法法亘古亘今，亘就是相连啊，相连到古代古时候，相连到今世，头头无千无变，一桩一桩的，一件一件的，没有千变，没有千流，没有变化。所谓有佛无佛，就是有佛出世或者无佛出世，性相常住也，不管佛出不出世，这个真理啊，这个真如，这个实相，是一直是常住啊。性指的是性体，相指的是事相，种种的差别相，当体全是，所以佛出不出世没关系啊。这个真理啊，是永恒，是永久存在，本来存在，法尔如是，对吧？啊。所以呢性相常住啊， 然道眼观之乃尔，就是修道人的眼中啊，修道人的眼中观之乃尔，如此。若乃情见，用这个情执去见，分别生灭，见出来的这个就不同啊，千差万别，生灭变化，则国土有成住坏空，众生有生老病死，那么皆有妄惑，故有牵流。因为这些众生啊，都是有虚妄的啊，这种惑，这种的烦恼啊，所以他看出来的就有牵流，看不到这个实相啊。故云啊，意在目，空花乱坠也啊。只要是迷惑颠倒的人，就如同是有眼睛里面长的那个意，看到的是都是这个空花乱坠啊，看出去空中啊本来就没有花，可是他看出去啊都是都是那个黑点啊，其实不是那个红红绿绿的花，看出去的斑斑点点啊，这个视网膜病变啊，我们现在就是视网膜病变啊，看出去的都是飞蚊症啊，黑的到处都在飞啊，这个是空花乱坠啊。若能集结机形，反闻自性，一旦扩而情妄啊，诸相常住者啊，就是如果能够啊，这个集结啊，道理上啊，能够有这个解门啊，解门能够这个通达，然后呢即行啊，去观啊，观行啊，能够反闻自性。这个反闻自性，各位这个读论言的都很熟了哈、啊、反闻闻自性啊，这个啊，不要随着这个外面的这个六层境界啊，被那个六层境界、啊、牵着鼻子走啊。碰到这个六层境界的时候啊，反过来去观这个自性，真如自性啊，不要随着那个声音来了耳朵就跟着跑啊，外面这个花花绿绿这个眼睛啊就跟着跑了啊，闻到那个香气啊，哦，香水味道很香啊，鼻子就跟着跑了。这个六根啊，随着六尘追逐这个六尘啊，那么就这个牵流啊，随着这个外面的那个境界啊，被牵着鼻子走啊，而能够碰到这个境界现前的时候啊，反过来去观自性啊，真如自性啊，反闻自性啊，那么这样子的观久了以后，一旦扩而情亡。情执啊，这个消亡了以后，消灭了，消除了以后，那么诸相啊就可以看到常住了，世间相常住了。好，下面的这个背呢，再解释这些啊，为根不足净，这个六根啊，不去追逐外境，外境就是六境啊，啊，色声香味触法。静不迁心，不去追逐那个外面的六境啊，那些外境啊都不会牵着这个心啊，去产生这种种种的妄惑啊，种种的妄念啊。根尘脱粘，这个六根跟六尘之间啊，要脱离啊这种的这个粘着，脱离了以后，分别心啊就不起了。旋转妄流，六根随着六尘啊，这个叫妄流了。啊，追逐那些六尘啊，就是妄流。啊，复归真性，回归到真如本性上。
性寂寂然，相亦常住啊，能够这样去观。那么因为性啊本身是寂然啊，那么相也跟着这个常住了啊。刹刹沉沉啊，刹佛刹是依报里面的最大，沉沉啊是依报里面的最小啊，微尘啊，法住法位，不管大小啊，一切这个万事万物通通法住法位，住在什么上呢？法位啊，住在真如上，这个位上啊，真如实相之上啊，住在那里。而于法住法位中，无相即相，无相是理，相就是事，所以无相即相啊，就是理即是事，相即无相呢，是事即是理。非相非不相，非住非不住，没有这些相不相的问题，也没有住与不住的问题，它当体全是，并不是加以造作以后才是，是自然而然就是啊，所以叫做非相非不相，非住非不住。因为经文啊是这个四法住法位，四见相常住，经文是两句啊连在一起的，我们这一份参考资料上面都有啊，就它本来全是，永久全是啊，普遍全是，所以没有这些造作的这个问题啊，不需要造作啊。言思路觉遮罩同时，言语思意，所以这个通通要啊把它这个泯绝掉啊，绝对不是言语思意所达成的，不需要，都没有啊。遮是遮止啊，罩是这个关照啊，是同时的，双遮双罩。中道啊是双遮双道，双遮双照啊，同时方正诸相真常真常住理啊，真实的常住之理啊，才能够证得诸相啊是真实常住之理。当于灵光独耀，灵光啊其实是就是众生本有的佛性啊，灵光啊这两个字啊就是指的是众生本有的佛性，这个是悟了以后灵光就独耀，迥脱根尘啊，远远的啊脱离这个六根六尘的这一种的污染的这个源头啊，这个污染的源头啊其实是六根攀缘六尘。觉后在书时正知啊，等到这个空觉以后啊，人法都空觉以后啊，在悟的时候啊就可以正知啊，书就是悟啊，书就是悟，在悟的时候正知啊，呼自弃悟非思量分别所能解也啊。那么这个突然之间的呼自啊，是好像突然之间的弃悟这个真理啊，并不是好像用思量分别所能够啊得解的。本来嘛，就是这种的道理啊，叫做无分别智才能证得这个如如理啊，就是才能够证得真如理。越是去思量啊，越是去分别，距离它越来越远，距离这个真如理啊越来越远。可是不思量也不行，不思量这个头脑里面一片空白，这个白痴啊，那个白痴也不可能证得真如理啊，想太多了以后也不能证得真如理，这个怎么办啊？ 啊，恰到好处。可是呢，我们起心论就讲的比较具体，起心论叫你还是要去思念，可是这个思念呢要随顺真如，而且你在思念的过程中要知道最后的目的是没有这个思念，一边思念一边知道最后要不能思念，思念的这个方向呢要随顺真如的啊，这个就是叫我们怎么去下手。所以讲的太抽象了以后啊，让人家看了无所适从，不知道怎么办。思念分别也不行，不思念分别变成白痴也不行，怎么修呢？还是要思量分别，还是要分别。分别不过，但是你要知道，目的是不要分别，就是要有念，目的是要无念，是这样子就对了。此与中门的悟境啊是相同，在这一种的就是说教下所说的这些个啊道理，这些个方法跟中门的悟境啊其实是不谋而合，是相同的。故古云啊，但尽凡情别无圣解，只要断除凡夫的情执，不要再去追求这个圣人的这种理解，不需要去追求啊，反而去执着在那个上面啊，反而距离啊越来越远。你只要追，要自己要求的是什么呢？断除凡情就好了啊，不要再去求这个这个圣解啊。若法华文句，在法华文句里面则以佛啊诸佛啊，在法华文句里面叫做正觉，正觉就是诸佛，生就是众生啊，悟了以后是诸佛，迷了的时候叫做众生啊，皆以如为位，就是法诸法位啊啊，无论是悟的佛，无论是迷的众生，都是住在，从离体上来说，通通是住在真如法的这个地位上，不离开真如啊，皆以如为相，通通以真如为相。老实说，这都是悟了的人的这一种的境界啊。迷的人是认为呢，佛你当然是住在这个真如上啊，我是凡夫，我怎么住在真如上？对，我们这个凡夫的想法就是我跟你差了一大截，是吧？变成这样。但是悟的啊，这个佛菩萨，他们看一切众生都是以如为位，以如为相啊。我们懂得这个道理了以后，我们知道我们也可以办得到的。现在不行，但是呢，我们也可以办得到啊。不懂这个道理，就是哎呀，他是他，我是我啊，他在天上，我在这个土地上啊，变成这样子，自己就妄自菲薄啊，就觉得努力也是没用啊，变成这样子啊。所以呢，这个悟了的人是佛与众生啊，皆以如为位，皆以如为相啊，这个没问题，气气皆精嘛，对吧？这个地方也用到气气皆精，意思是一样的啊。故四见相常住，记中，这是文句记啊，妙乐啊。记中则以清浊波与湿性不异，这个水啊被风一吹啊就有波浪，而这个水的这个波浪呢本身有浑浊的，有清净的这种波浪。清净的波浪呢在起心论里面叫做什么呢？始觉四位，清净的波浪向上提升的这个不同的阶段啊。那么在天台来讲的话呢，哦，有这个理级啊，有明智级啊，有观行级啊，有相似级啊，有分正级啊，有究竟级，对吧？六级佛嘛，这个六级佛六种不同层次的觉啊，这个就是清波，清净清的波。 而迷的这个浊的波呢，在起行论里面叫做三细相六出相啊，大家没听过起行论的都知道，三细六出，这是浊波啊，对吧？现象上看起来是污浊的那些波浪啊，所以有清的波，有浊的波啊。如果到了佛的境界的话呢，那是清水一平如镜，完全像面镜子一样，完全平静了，没有波浪了。波浪的话呢，向上提升的时候有，这个向下沉沦的时候也有，那个无明还没断掉，所以有波浪啊。所以清波跟浊的波啊，一种是就是清净的法啊，真如随的是净缘，一种是随的是无明染缘，这两种波它都不离开实性，也就是都通通不离开真如。所以呢，在人啊众生的这一种不同的这种差别的地位上啊，显现出来的是有清的波，有浊的波，与实性啊是不异，与真如本性啊是没有差异的啊。同以实性为波，通通是以真如这个离体显现出这个清波，或者显现出这个浊波，故皆以如为相，以这个真如为相，相就是波。同时呢，同以波的这个相啊为实性，从这个波的相上就能够悟到这个不离开这个真如这个实性，故皆以如为位是之，所以通通啊，使每一法通通以如为它的地位，每一法都不离开这个正如的啊来解释的啊。再看偈，夫啊常无常啊，这两个是两头语，就是对待互相对待的话，两头啊，常跟无常是互相对立的。是两头语，而此中道啊，理性常住之常啊，不在两头。这个中道的这个理性的这个常啊，是不是世间的概念所讲的常无常对立的那种常啊，乃是非常非无常，而双遮，遮是遮止啊，统统排除这种的中道。若以言论，用言语来论的话呢，言有啊，你说一个有就失掉了无，只顾到了有就没有照顾到无。论此则以彼，你在谈论此的时候呢，就把彼呀、就漏掉了，遗失了啊。所以呢，在言语本身啊去分析的时候呢，往往有这样的一个缺点啊。若以意会，用意识去会的时候，去体会的时候啊，举边则摄中，这个时候可以照顾到边，也照顾到中啊。思内则盖外啊，想到内的时候就可以包含了外啊。故知啊，言偏。言语就会偏在一边，意就可以圆啊，可以这个圆满的照顾到啊其他的部分啊。总之啊，言求则头头错过，智慧则法法入尘啊。意思这个言语啊，它有它的这个弱点，有它的缺点啊。说了这个就落了那个了。用意会的话呢，就可以这个补救啊，法法入。故宜呀、王勤敏解敏慧之可耳啊。要这个王勤敏啊，把它扩在一起，是不是这样子？这个故宜王。 王就是那个顽固的王是相通的啊，秦明啊，应该要秦直，敏是敏觉，子集啊，啊，王秦敏啊，这个解字中间有个圈圈，不是吗？哦，不是那个圈圈，它这个读音的那个关系吧？为什么画那个圈？要读什么声是吧？这是断句吗？
他们的意思好像是这样的、啊，故意忘情明解，需要用右翼式去解它。
忘情明解，
这样的
敏慧之可耳，
敏慧就可以了。
哦，这个标点符号应该这样。
敏慧了
啊，忘情明解啊，忘情明解啊，也不通啊。
忘情啊。
忘情明解
是情执啊，
啊，
它解释六意识的意思啊，在文字上
前面讲
不通啊，
就是前面讲意义，我们讲不思议吗？
我觉得哈，欲望啊，你要那个把一些的那个旧情啊，都要忘掉，忘迷，情执要泯迷。要解会敏慧是可以，要你、
哦、
这些智慧到禅宗了，就是说，心心结局，结局心心，这样解的。我以禅宗是这样解。
这个。这个妄字呢？首先啊，这个妄字啊，是不是通于这个？是不是通于这个王？
对。
啊，不应该解释做忘记吧？应该解释这个王吧？啊，王的话就是除掉的意思吧？啊，王什么呢？这个王秦啊，这件事情啊，要敏，就是说不要去考虑，就是要把这个王秦啊这件事情，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对对对对。
啊，要让它自然而然。就是不要去照做作，不要去照做的说我要亡掉这个情执，是不是这个意思？还是情敏要亡掉？怎么解释呢？情敏啊，情执敏除啊，不要去用这个有心的去做这件事情，要这个。就是说要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要这个的时候，不要有心的去做，是不是这个意思？
他那个文，他那个句子不是四个字吗？一忘勤敏，解敏慧之可。
他那个动也没有搞。
是不是他那个文字是这样的？
一忘勤敏，就是适宜的，适宜的去。不是忘掉，灭亡这一件事情，对于情执的除掉哈，不要去念念在那个上面，是不是这个意思啊？要解什么？要移什么呢？移亡秦明，亡秦明就是富的正啊，不是把那个。情执的断除啊，不要太执着这件事，让它自然而然的断，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就说不要去作意去做这件事，解敏慧之可耳啊。
连情敏这件事情也不要去好像大师一样。
好了，我们今天啊也只能到这里了。几位果文老师好，拜托拜托啊，这个不是佛法，这个是果文的问题，这绝对是文言文的问题啊。请各位回去帮忙一下，这个就是到底这两句怎么解释啊？下次下今天不说了，回去大家帮忙想一下，下次来报告一下，好不好？啊。 好，我们回想啊。